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信仰与生活。作为一个基督徒呢，认真的查经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一切的生活的指南都要有圣经的根据。在《使徒行传》17章11节，保罗呢就遇到了这样一群基督徒。《使徒行传》17章11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么这个地方呢，指的就是皮利亚。皮利亚的人呢，在听了保罗的讲道之后，还要查考圣经，看看这位传道人呢讲的东西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这就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上一讲我们也提到了，早期的富林信徒在怎么样守安息这件事情上呢，搞不准了。搞不准什么呢？就是安息日开始和终止的时间。那么被约瑟呢，当时根据人的逻辑来推论，因为他自己呢有很丰富的天文和地理知识，他曾经呢是水手还是船长，所以呢他就说，地球上的日出和日落的时间不尽相同，那么赤道的这个日落和日出呢都是一年四季呢都是固定的，所以应该以赤道的时间为准。他就建议呢，所有的守安息日的信徒要从星期五的下午6点钟一直守到星期六的下午6点钟。那么由于他自己的资历在信徒当中呢非常的高，又很有说服力，又很固执，结果呢慢慢的所有的人都信服他了，甚至包括怀雅各和怀艾伦。那么后来呢，富林信徒们通过认真的查经，特别是有一位年轻人叫约翰·安德鲁斯，他呢也是一个圣经的好学生，通过查经呢就指出了经文，说呢其实圣经对安息日的开始和起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从星期五的日落开始一直到星期六的日落。那么当然被约瑟呢不接受他的观点。鉴于这个安息日的问题，三个领导当中呢两个与众人不同，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当时呢大家就又开始祷告，怀亚伦呢就见了异象，在异象当中呢，上帝就指示他说，圣经当中所指的从日落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星期六的日落呢结束，这是完全正确的。于是呢因为这个异象 再加上圣经的根据，安息日的问题呢就结束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出呢，有的时候在对圣经的理解方面呢真的是很不容易，众说纷纭，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经，依靠圣灵的带领，明白上帝的本意，上帝的意思，使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有好的指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这里说，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七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节经文呢就把上帝在教会里设立的这个恩赐按了这个优先顺序呢排列出来了。我们从当中看到一点呢，就是说使徒管理教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排在第一位，第二是先知。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呢，也说明了上帝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切都有秩序，而且呢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必须是出自于圣经。至于怀世母所见的异象，他说预言的能力，我们之前都已经提过了，是作为一种晓光，要把上帝的真理呢，上帝的百姓呢引到大光，也就是圣经和基督那里去。所以怀世母的异象和预言不会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来源，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所有的信条呢都必须是出自于圣经的。关于安息日的问题呢，连怀雅各也曾经疑问说，为什么这个异象不早点给我们呢，让我们守安息日守错了这么多年。他后来呢就想通了，说看起来呢上帝更愿意他的子民通过查经的方式呢来挖掘圣经里的真理，当我们认真的查经了，上帝才愿意教导我们。脱离了圣经呢，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呢就一无所成。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坚信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指引，上帝会在他的时间呢借着我们查经来纠正我们的错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节这样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节。上帝的话语呢一解开就有亮光发出，使我们明白很多的真理。所以学习圣经呢至关重要。在我们富林教会呢，很多的人把怀世母的言谈和著作呢看得高过圣经，这样的态度究竟对不对呢？其实是不对的。连怀雅各和怀艾伦呢都说，如果把怀艾伦的著作呢看得高过圣经，这就是本末倒置了。因为怀世母自己也说，他的著作和言论呢是小光，圣经是大光。怀世母要用他的小光呢把上帝的百姓引到圣经这个大光那里去。所以怀世母呢在他的异象当中所看到的用来指引百姓的都是上帝赐给的，他所写的著作呢可以说永远就是高举耶稣基督，因为他的著作，他的预言之灵中心思想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耶稣服务的。所以这一点呢希望 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搞清楚，不要本末倒置。因为有的时候呢，在很多地方，一些传道人到了安息日讲道的时候呢，没有把上帝的话语解开，没有从圣经当中呢挖掘上帝要通过他讲给百姓的知识，而是呢照本宣科，把怀师母的书呢从头读到尾，也不讲解，这样子呢就等于是本末倒置了。你的圣经才是最重要的，讲道的时候呢要从圣经里面挑选章节，把这些章节呢分解开，让百姓能够听了之后消化了，成为他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你所引用的怀师母的著作也好，都是呢用来辅助圣经的，用来呢帮助大家对圣经有更深的理解，而不是呢把怀师母的言论呢当成上帝的话语来讲。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经文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里我们又看到呢，保罗在这里把教会里的恩赐呢排列出来，使徒、先知，还有牧师啊、教师等等，这些人他们所有的功能发挥出来呢，都是为了把大家带到真道上，认识耶稣基督，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到了1856年的时候呢，怀艾伦面对着越来越多的质疑者，有的人呢就对他的预言之灵不屑一顾，不相信他是受上帝感动的。但是我们早期的复临信徒，特别是守安息日的这些复临信徒呢，也的确相信圣经当中给出了预言恩赐这样的一个圣职，而且也相信呢有预言的恩赐一直会持续到呢耶稣基督复临之前。那么我们后来呢就看到了怀师母他也写到了，他说呢预言之灵就是为了给耶稣做见证。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28到32节这节经文呢复临信徒常常的引用，我们再读一遍。约珥书二章28到32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呢，就看到这是上帝的应许，在旧约的时候呢就说了，末后呢我要用我的灵来拣选先知，从你们当中拣选先知，没有年龄和性别的不同歧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为上帝呢在末后服务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呢，这一个预言在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一部分。当时呢门徒们坐在一起，就有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有火焰一样呢在他们的头上显现，当时很多的门徒呢就能够说外国的语言， 讲方言，所以当时有一部分的应验，但是更多的呢，我们看到是给幕后的渔民教会的。这一点呢，也让我们看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前身对上帝的预言的恩赐呢，理解是越来越深了。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还有那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都提到了预言之灵，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存在呢，包括怀仁师母他的著作，他的各种意象，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对怀艾伦师母他的恩赐有了了解，明白了他的所具有的这个预言之灵的恩赐呢，是为耶稣基督服务的，是要把我们引向耶稣，那么我们的态度呢就正确了，平衡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三章第十节。马可福音十三章第十节经文说，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耶稣基督说呢，福音先传给万民，大家都听到了上帝的救恩，做出了相应的选择，才是呢我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印刷品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呢常常把这个印刷还有发行书刊呢称为文字布道。在我们教会早期，有一位了不起的弟兄，他叫乌利亚·史密斯，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印刷施工的一位工人。乌利亚·史密斯在年轻的时候呢失去了左腿，当时小小的年纪，医生呢要把他的腿锯掉，这个手术持续了29分钟，是在他家中的厨房的桌子上进行的。当时的医疗条件那么差，乌利亚·史密斯呢就躺在这个餐桌上，他的母亲拉着他的手，也没有麻药使用，医生呢为他锯掉了左腿。后来他的母亲成为了米勒运动的一个成员，开始迎接耶稣基督的复临。那么随后呢，乌利亚·史密斯也受洗归主了。乌利亚·史密斯虽然失去了一条左腿，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16岁的时候呢就进入一间私人的名校去学习，那是一个中学。他聪明好学呢，他的梦想就是将来呢要到哈佛学院去教书。大家知道哈佛学院就是现在哈佛大学的前身，世界上可以说首屈一指的高等院校。乌利亚·史密斯在1852年9月份，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呢，去参加一个会议。就在这个会议上呢，他听到了怀雅各和怀艾伦讲述1844年大失望这个运动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会有米勒运动，为什么1844年10月耶稣没有来。那么乌利亚·史密斯在听了怀氏夫妇的讲道之后呢，回去就认真的查经2个月。1852年12月，也就是他参加会议之后的2个月呢，他的父亲去世了。那么乌利亚·史密斯呢也在那个时候献身归主，上帝呢大大的使用他，使他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位工人。当他在1852年接受了复临信徒的信息之后，他不再为世界上的这个荣誉还有金钱所吸引了，他全身心的要奉献给上帝。1853年早期的时候呢， 乌利亚·史密斯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呢长达3500行。那么他写的这首诗呢，就是描写富林信徒的追求的。结果当时呢，作为《平越宣报》的编辑的怀雅各呢，非常的欣赏，就把他的这首长长的诗呢，分期刊出，总共花了5个月的时间。在同一年1853年5月的时候呢，怀雅各呢就邀请这位年轻人来《平越宣报》工作。乌利亚·史密斯呢，可以说在教会里工作了50年的时间，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当时参加这个工作呢，一群人都住在一个租来的房子里，条件非常的艰苦。这个房子当时呢，每年的租金是175美金。现在如果在美国呢，租一个公寓，少说都得500-600美金。那么当时呢，他们租的这个房子年租金才175美金，当然那个时候人的收入也都很低。乌利亚·史密斯去参加这个工作，没有工资领，只管饭吃。难道这饭就好吗？不是的，他们所吃的饭呢，每天都是豆子和稀粥，所以大家忍饥挨饿的为主做工。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呢，我们想到我们传道的工作比较艰难，我知道很多地方的弟兄姐妹呢也是收入非常的微薄，四处走动要为主传福音，但是呢我们的条件相比起来呢，真的是跟前辈们相比还算优越的多。没有想到吧，我们早期的这些先贤们忍饥挨饿的为主工作。乌利亚·史密斯这个年轻人非常的有才能有智慧，可以说如果他在世界上寻找一个工作呢，不会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他为了圣工呢，愿意做出牺牲。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当时乌利亚·史密斯他的工作条件有多么的艰难。当时的印刷设备呢非常的原始，印完的书籍呢也没有这个专门的机器来修割书的边缘，因为有些书的页呢不齐，乌利亚·史密斯呢就要用自己口袋里的小刀呢把这些不齐的地方割掉。所以你看当时的印刷工作多么的艰苦。后来乌利亚·史密斯呢当了35年的总编，他在这个《平越宣报》在富林教会担任主要的文字工作、编辑工作呢，可以说对我们教会的思想的塑造和形成呢，贡献非常的大。他也写了很多的书，他对《但以理》和《启示录》的研究编成的书呢，在长达75年之久呢，可以说都是研究预言的权威。乌利亚·史密斯呢，还做过全球总会的行政秘书。那么，乌利亚·史密斯不但在这个圣工上有非常多的贡献，他还是一个发明家。因为他自己没有了左腿，所以呢，当时他戴的这个假肢，一只呢是木头做的，没有办法弯曲。为了能够让腿弯曲跪下来祷告，乌利亚·史密斯呢发明了一条柔软的假肢。哎，结果呢他的这个发明呢还申请到了专利，专利费呢使他收入非常的丰厚。那么他晚年的时候呢就靠着他的一些发明，也是可以说呢安度晚年。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真的是赐福他，虽然年轻的时候为主的圣工放弃了很多，放弃了高的收入，但是呢上帝赐福他，因为他忠心。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这样的经文说，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为基督徒，不管是工作还是其他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我们忠心，上帝一定能够使用。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约瑟在埃及做奴隶，忠心耿耿，赢得了主人对他的欣赏和信任，从而非常有效地为上帝呢向外邦人做见证，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呢做忠心的仆人，把我们所有的才干都奉献给耶稣，主上帝呢一定会赐福给我们的。好了，今天的讲道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爱德都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您在来信的时候呢，用平信邮寄就可以了，记得要用正楷字体，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和邮政编码，以便我们回信。如果您有电脑而且能上网的话呢，欢迎您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效果会更好。我们的网址是 www.vohc.cn， 我们的网站的名字是望福村。好了，爱德非常的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大大的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